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18号，公元2014年4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东京鼓励信众勤奋修学佛法。西藏昌都崩雅寺堪布遭中共当局无故拘捕。洛桑森格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看准国际趋势，开展西藏事业。好莱坞导演在北京公开批评中共审查制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日本东京的传法活动后，鼓励信众们要勤奋修习佛法。昨天4月17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东京向信众们阐释了《佛子行37颂》。在传授完《佛子行37颂》后，达赖喇嘛尊者教导大家不要听一次法就满足，忽视学习。尊者说，这次传法会特别复印了教法用的经典，现在法会虽然结束了，但大家回去后要好好阅读思考，不要以为从达赖喇嘛处获得了加持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好好阅读，要做到许多年后这本经典在重复翻阅下已经有了污垢才算合格。如果经典依然完好如新，那么就证明大家没有付出努力。达赖喇嘛尊者还向前来听法的各界人士表示，自己这次在日本为期约2周的行程中能与许多朋友会面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尊者也希望自己的访问能够对大家起到一点微小的帮助。达赖喇嘛随即强调，最主要还是要靠信众们自己勤奋的学习思考。达赖喇嘛以萨迦格言中的即使明早要死亡亦应学习诸知识为例，指出这一世至死所学的知识会给下一世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要勤奋学习直到最后一刻。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同数千名居住在日本的华人、藏人和蒙古人进行了会面，预计今天下午启程返回印度。另据综合媒体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接受记者采访时赞扬了上任不久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处理贪污腐败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形容习近平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尊者还指出，中国司法体系应该参照国际标准进行改革。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昌都崩雅寺堪布克珠日前遭中共当局无辜拘捕，现被关押在当地一所监狱中。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伊南记者发来消息，本月13号，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面达乡彭亚寺堪布克珠前往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西藏佛学院参加会议时，突然遭中共军警无故拘捕。 一位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彭亚寺堪布克珠从2012年底开始就遭到中共的监控，并曾于2013年遭短暂拘押。本月13号，克珠前往拉萨参加一场佛学会议时，突然遭中共军警无故拘捕。据介绍，堪布克珠遭捕后，当局派人前往彭亚寺搜查他的僧舍，没收了电脑等私人物品，并讲出了我们是邀请堪布到监狱中进行加持之类挑衅的话。堪布克珠年约40岁，目前据信被关押在昌都地区的一所监狱中。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正在达兰萨拉举行的有关藏人行政中央与国际西藏运动的研讨会上，教导藏人官员看准国际趋势，开展西藏事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作以及行政中央驻欧洲代表格桑坚桑等于今天4月18号出席了以藏人行政中央在国际上的努力为主题的研讨会第二天议程。司政洛桑森格在研讨会上这次表示，1987年9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了西藏和平五点方案。1988年6月份，在欧洲议会提出了七项建议。这两项文件在国际上的发表，坚定了藏人行政中央的路线。这些都是达赖喇嘛尊者和当时行政中央公务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要在制定西藏事业的方针时，一定要吸取前辈经验，看准国际的趋势。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代表们也就自己所在国与西藏的关系进行了介绍。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代表格桑坚参以藏中和谈及欧洲与国际社会的责任为主题发表了讲话。他说，众所周知，国际上面临苦难的民族不止我们，可我们取得了目前这样的成果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成功体现了藏人特殊性和能力。我们要抓准机遇，利用目前可以接受高级教育的机会，加倍付出努力。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培今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举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他说，藏人行政中央在过去30多年中通过不懈的努力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问题，得到了各界的关注。这些都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下以及行政中央公务员付出的艰辛下所获得的成果。因此，我们举办这次的研讨活动，讨论将怎样续整和发展这些成果。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好莱坞著名导演兼编剧奥里弗斯通近日在北京电影节上公开批评中共的电影审查制度。他指出，中国电影人可以不谈西藏和新疆议题，但必须开始触及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等有关中国自己历史真相的题材。据综合媒体消息，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中举行，有数百位世界各地的电影界人士出席。而曾指导过刺杀肯尼迪等知名影片的好莱坞导演奥里弗斯通则在一场公开论坛上批评了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奥里弗斯通在出席一场以联合制片为主题的论坛上表示，在中国有关毛泽东的电影除了吹捧赞颂没有任何的批评。他指出， 人们希望看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等真实存在过的人和事物。虽然理解中国不愿触及新疆与西藏问题，但中国的电影人不能不面对自己的历史。他表示，美国电影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抱有诚实的态度，不怕自己给自己揭短。奥里弗斯通表示，中国电影人应该开始拍关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只有这样做才能开放，才能搅活死水，让真正的创造力在这个国家出现。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问题研究员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镇压比如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
当年比如人民展开抗击入侵者的战斗，在战斗中，中共正规军队向西藏平民开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如比如县香曲乡和夏尔东村，由于所有成年男人几乎全部被杀光了，整个村庄没有男人，成了寡妇村，几十年来由妇女耕地种田。1969年，比如县香曲乡夏尔东村3000人再次反抗中共黑暗统治，同样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在战斗中，白白、桑珠、索南朗次等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整个反抗战斗中打死了数百名藏人，而且后来又被抓了很多，其中大部分被枪毙。据当事人回忆，约对30人进行了公开枪决。2009年以来，西藏共发生了上百起自焚抗议事件，其中有4起发生在比如，其中3人牺牲，1人失踪。西藏民族共同记忆中共非法占领祖国以及60多年的屠杀、关押、失踪、流亡，中共殖民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的撕裂藏人无法愈合的伤痕。最近中共再往比如人民心灵斑斑伤痕上插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要求悬挂中国国旗，这对藏人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就如10月13号，中共强制要求西藏坚扎县藏人悬挂中国国旗，遭当地藏人抵制时说的，这是对藏人的羞辱。一次又一次的屠杀，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欺压、歧视，如此残暴政权的血旗沾满抵抗侵略者的藏人祖先们鲜血的旗帜，悬挂在西藏最神圣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各大寺院里，这对西藏人民已经是极大的羞辱。因此藏人抵制悬挂中国国旗是必然的，而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事实上，西藏人民抵制悬挂中国国旗是在非常清楚地表明不认同这个非法占领西藏且对西藏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政权。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是不需要强制国民悬挂国旗的，只有非法政权才会如此，自知是非法的，所以强制民众承认它。在这个过程中，强制悬挂国旗是其中的一个手段。大家都知道，美国发生911事件后，美国国旗发生短缺，因为国民自动买国旗悬挂在自家家门口或者屋顶，从来没有也不会由政府强制要求悬挂国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问题研究员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镇压比如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